关于业这个形象说一下。业我们说我们要求生净土，要积累净业，净业积累够了，将来引到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净业如果不够，那么我们原来造的就是染污或者是有漏之业，这个业就使我们在生死当中继续流转。大家平常都这么说，也自己觉得在这么学，但是业到底什么样不大清楚啊。那么上次已经说过，如果你正确的了解了以后，那个业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像我们做算术一，而这个在你自己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真正修行的人说，如果说念佛，那么这个净业当下很清楚，这个上次已经说过了。这个业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心术法。我们在理论上面讲，什么叫心术法？是心里边活动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的活动状态。那么这个活动状态有好几种，最强盛以及最恒常出现的，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受心术、想心术，还有行心术。这个行心术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那么这个行心术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就有这么股力量触动着你，推动着你啊，要去做什么事情啊，使得你那个心里面有一种要去造作的力量，它推动着你去做。平常我们坐在这里，觉得自己不知不觉觉得总觉得好像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很顺理成章的，或者是坐立不安的，都有这股力量。那当然引发它有种种原因，那这个我慢慢的会继续的讲下去。现在就把这个状态啊，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啊。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业啊，就叫做业。就是说我们到那时候觉得该吃饭了，你总觉得到了时候不知不觉就好像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如果是没吃的话啊，那么这种是比较平常的。如果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种心情摆在这里的话，就会有一种强有力的推着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要到美国去了，然后呢是几点钟飞机了，你呀、不要等到那一天那个时候啊，你早几天心里面已经在心心挂念，到了那天的话，你唯恐时间差掉，心里面就有很强烈的这种推动心情，这个叫做业。那么专门名字叫业，其实在我们世间一般的状态当中啊，随时都就是你的希望、你的愿望、你的什么，有意无意之间很多推动你这个力量，这个就是业。那么现在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特别强调到信、愿、行这个三字当中，真正的那个愿就是个业。佛教说你一心一意想到那里去，一心一意想到那里去，就像我一心一意要想考上一个大学，一心一意要想获得一个很好的事业，一心一意希望有个美满的家庭、子女等等，都是这个东西。这样所以说能不能往生看你有无信愿，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境界。如果说你有了这个信愿的话，就算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也去，否则的话就算你念到了一心不乱，是风吹不落雨打不湿，对不起，到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定相应，可以升到十界天，不是极乐世界。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很明白。因为这里上次已经说过一件事情，我在这里点一下。我上次说现在有很多人呢、拿那个唱片在那听的觉得非常好，我告诉他说这个不能去，原因何在？因为你心里面念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我一心要到极乐世界，一心要依靠他，这个心念之心不惧，听得非常好。不要说你听得非常好，你自己努力去念，念得一心不乱，祖师菩萨说得清清楚楚，就算念到一心不乱这种状态都不能去，何况你在这里听听啊，听得觉得非常好，不会别的东西打闲他擦掉。其实这种状态你听别的东西也一样的，如果这个音乐非常美妙非常动人的话，硬是你心里面全神贯注，对不对？这个时候贯注就是他这种吸引了你，并不是你一心一意去向往他，这个我们要分得很清楚，你自己的心理形象很清楚啊。那么现在呢，今天我把这个业的这个内容来说一下，说由于这种心里面或者是愿啊，或者是你希望或者做什么，这个在你没有做的之前我们称它为希望也好，称它为愿也好，等到你做完了以后就是有功德的，对不对？做完了以后，那我得到了以后干什么？这个佛法里面叫做回向。然后我们实际来说，我一心一意要去赚钱，赚的钱总有目标干什么？为了享受，所以得到了钱到的时候我要去享受一番。这个心的相状来说同样的，就是实践不同，对，你必定要有了这样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才能够引导，才能够推动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否则不可以，否则不可能啊。那么现在请大家翻开书上面，我找证明给你们看，请你们翻第十二页。十二页上次前面已经说过了，说十二页第二行愿啊，请翻到印光大师文钞选读第十二页，它是信愿行啊。这个这次我讲的时候啊，因为时间所限，我把最重要的讲，万一来不及嘛，大家至少抓住重点啊，所以并没有按照的次序来讲。第二行下面说愿这愿说出离之苦世界，愿说往生离乐世界。那这个愿是这样，就是平常我们心里面一直这样，因为你有了这样子愿，自然我们有了这个希望的话，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希望去做。如果这个希望真实的话，对不对？你真的想考大学，那么你自然肯念书，真的你要想去赚钱，那么你就得去做生意或者做工。现在我们真的要想去到极乐世界去，那你就念佛。可是这个人念佛的时候心里面自然讲，我一心到极乐世界。前面这个信已经讲过了，在座的各位虽然有很多人没有来，我相信各位都是旧修上路，不用我多说，你信得过什么？信娑婆是苦，是极乐是乐，所以才一心愿望，对不对啊？所以真正这个愿，佛法里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做皈依。为什么要皈依？上一次就过了，已经上次讲过，说了解娑婆是苦啊，你要逃脱，而这个地方是乐，才是你可以依靠的地方，一心愿望。那么这个时候你内心的向往要归投他，依靠他，这种心态这种状态叫做皈依，无非是做的这个。然后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就皈依，这个心情才能够跟那个愿相应啊。所以说一句佛号心愿去做，心极乐之乐，愿娑婆之苦。如果说这样做才对，再继续的看下去，看倒数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说下面有这么一句话，临终决定即得往生，以其心与佛合，你的心跟佛合的，故感佛的慈悲接引，所以感得佛的慈悲接引， 若虽常念佛，心不依照，这样的话，下面说了几个，这心与福辈便难往生。因为你这样做，你这个心跟佛合的，所以啊，能够感得佛来接引你。否则的话，你虽然嘴巴里一直在念，但是你心里面不相应，那么你这个心呢、跟佛相违背。虽然你嘴巴里念不能往生。现在我们先看文字，等一下我来讲解这个内容。再看第13页第三行有一个黑圈圈，是另起一个段落，说凡诵经、持咒、礼拜、忏悔，皆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这个种种包括了所有的好事情，从世间孝顺父母、慈善开始，一直到出世修解定慧等等。不管你做什么，如果我们学敬业求生西方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借须回向往生西方。那你做了以后叫做回向，没有做的以前叫做愿求啊。那么切不苦求来生人天福报，来生的人天福报不可以，来生不可以，这一生也一样不可以。是一有此心，便无往生之分。你如果一生起了是求往来生的，或者反过来说，他真正的说，如果你这个做了这些事情不回向往生西方，求别的东西的话，这个往生就没有希望。为什么原因呢？跳过两行来，跳过两行，下面有一句话说，佛教人念佛是为什么？求生西方。他叫你是求生西方，帮助你了脱生死，因为我们自己的自劣是不能解决，所以佛大慈悲开一个特别法门啊，是为人呐、现身就了生死啊。现在你不求这个东西是违背了佛教，所以他前面说心与福辈便难往生，这地方的真正的重点说什么？不管你做了没做，没有做前你的愿求要这样，做了以后你的回向要这样。换句话说，你的心里的形象始终是这样啊，要跟佛相应。佛告诉你世间是苦，你要信得过；佛告诉你极乐是乐，你信得过。那么你一心一意这样去念的话，才可以得到，否则的话你得不到啊。那么这个已经很明白了。然后请再翻过来第15页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他是叫我们念观世音菩萨。他是说唱最后一行啊，是决定得蒙慈护，不至有乎危险。他是求观世音菩萨解救危险的。念佛也是一样，倘任成不善之心，虽能称念，不顾略种未来善根，不得现实感应。就是你虽然念，如果说你心里面不相应的话，那么种点未来的种子不会感得现在的感应。念观世音菩萨，你的目的是求消灾免难，所以啊不能得到现在的感应。你念佛是求往生，一样的道理，你得不到现在的往生，这是未来的一点种子。现在呢，这个我们大家信得过，详细的形象我在这个地方仔细的跟大家再说一下，你们就会很清楚了解了。说平常我们这种的心理的相状哦，这个叫做业。那么这个业在生死当中引导我们向前走的这个状态，我先提出来啊。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到哪里去啊，完全由业来决定啊。现在的一切以前的业决定，将后来的一切也是靠这个业决定。现在的已经决定了，就是以前的业，我们是莫哭奈何。以后到哪里去还是这个业决定，这个如何形象？经上面说，所谓业与生死，这个业啊 在生死当中引到了你的时候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业有各式各样，对不对？各式各样的业在这地方，尤其是我们念佛的人说是啊，接了一点净业，但是无始的在染业，也不晓得多多少少。那么到底哪一个业先起？我们念佛的人都希望这个念佛的这个业先起来。这样，除了这个念佛以外，其他每一个人都是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下面这几句话说：随众静叹息，这个书上没有啊。很抱歉，这次没准备黑板，因为我这个时间呢也不大够，所以我也没有做啊。我这讲一遍，你们听好就行了。随静众，随静，随叹息，随众，其众即前前陈述。这个业，我们照着这个业，这个业就是我们心里这种力量，对不对？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有三种状态，有一种状态很强烈的推动你向贪方面，向好的方面去做；有一种呢，强烈的推动向嗔方面，向坏的方面等等。有一种业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却还有一种业，最后呢就叫无记。这种业没有引发后来感生死的力量。那么这个等一下还会讲什么叫隐业，什么叫满业。然后呢，当生死到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占先，这个次第很明白。这一线现起来的重业，这个业越重，它现起来的可能越大，比较起来最重的它一定先现起。第二个，如果没有最重的这个业的话，最靠近，就是你临终的时候，那个业现起的时候就是它。如果说这两样东西也没有的话，就是第三个叫串习，串习就是习惯。这个习惯呢是一连串积出来的，你习惯的越久越长，那么这个力量越大。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那么谁先？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有先后次第，对不对？以前做的先成熟，以后做的后成熟。所以这个业相在我们生死分上是这样的，重业先起，如果是没有特别重的话，那么靠得最近的它先起，这个也没有的话，你平常习惯的它先起，这个也没有的话，你越先做的它先升起。这个我们也经常都听见，这一点我们大家觉得听是听见咯，还没有死啊，大家对它没有深刻的感受。实际上啊，这个状态我们经常时时刻刻每天都在这个里头，我们并不晓得。所以这个地方我要点醒大家，你真正的认识了以后，我们就很容易去把握。像我们平常一般状态当中，先不做什么，自己觉得心里面没有什么。如果说今天有一件急事，很重大的事情摆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力量一定最强，对不对？刚才说的你要哪里去，哦，要去环球旅行一趟，虽然是后天的，这两天你的心里面啊已经老在那盯着，到了那一天一大早起来，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啊，时间还超三个钟头，你唯恐车子擦掉，一定要早赶到。人人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这不一定是到这里，不管任何事情。然后呢，其实没有这种特别的情况的话，哪一个先现起啊？就是最靠近你现在这个状态引发你这个最近最近的。其实你早上起来今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有一样东西引发你了，哎，你听见下面的人买报纸的人，你想到哎呀要买报了，然后那个儿子在那里哇哇叫了一声，相应的话就提醒你什么了。这个是我们人人都有经验，你看见什么你就被他引去，对不对？所引去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引去，因为你以前有看报纸的习惯，因为以前你跟那个儿子有什么，所以当这个一提的话，这个业就现起了，对不对？人人都有这个经验。 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那个时候什么？你的习惯，你到那时候，你平常一般习惯是怎么样的？到那时候，天天这个习惯的能量就来了。这样，所以最后那种的先做的，就是你一箱这样来的，顺着这个次序，它一个一个排下来，是最后的。所以这个情况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认识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有。如果你真正的认识了这一点的话，你就很清楚、很明白，晓得哦，原来在我们当中带我们向前的是这个。那么平常这是身心一直在相续当中。另外还有一点，对我们可以比较认识更清楚。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啊，念头里边经常出现是什么念头？那你如果用刚才这种状态一观察的话，你立刻就发现，就是心里面最大这个力量先现起，没有的话，同样的也是临时你醒来的时候这个，再不然的你的习惯，最后那个才是，这个自闭也是如此。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刺激以后，现在剩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那任何一个时候无不在这种状态当中牵动你，无不在这种心理的形象当中牵动你，这个叫做业。现在既然是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的话，生前真正应该准备的就是准备这个啊，所以你平常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念？就平常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念一定要信念？就是你呀、啊，尽管嘴巴里没念，可是你心里一直在念，哎，这个世界不理想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尽管你没有念出这四个字来，或者这六个字来，那个时候你记得是敬业，这个你们务必要清楚。啊，你这尽管现在嘴巴里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你现在在想，哎呀，今天上班晚了，今天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啊，赶快把这一千声念好了，我要去啊，那是了不相干，是我前面曾经说过了，对吧？现在经过这么简单一说，大家清楚不清楚？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们平常啊，务必要对这个心想认识。那么他凭什么力量能够推动你这样的话呢？那要靠你的心，是吧？你对这个事情信心越坚定，那么自然啊，撤离你推动你想这个方面这个力量越强。信心怎么来？或者你自己亲眼看见，或者你亲耳听见，亲身体验到。不幸的是，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没有机会体验这个净土境界。我们所能够经验体会的，就限于我们耳濡目染所见，以及我们所生的习性所感受得到的。所以一定要听闻善知识的教诫，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愿，一定要靠这个信。那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信当中，它真正重要的要了解现在这个世间之苦啊。那么这个前面已经讲过，如果你们在座的今天有很多同修，我看见他们又来，最好你们把前两次的录音带借去听一下啊，我们以为知道了苦，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知道，是啊，要真正知道了，自然会触发我们有这样的愿。那么这个地方啊，我先把它简单的介绍一下，说明这个事情。然后呢，在我们平常修行过程当中，对，这里我要停一下啊，要打一个闲叉。本来我说我这次讲啊，要讲到我走，换叫做9月、10月，就今天我刚接到一封信，因为前天以前跟人家约好的，我行程可能有所改变啊，有所改变。那么就算是不早一点走，我还要准备，所以原则上面我这次啊，就是讲到9月为止，今天一次，下面还有两次，讲3次，那我更没办法很完整的来介绍出来，所以我是重点式的把最重要的几个原则给大家说一下啊。不过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很详细的把这个念佛的这个整个的纲要啊 从头至尾来跟大家说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地方呢继续讲下去，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信要信息什么，愿应该如何愿法。那么有了这个愿以后啊，自然你真的有了愿，这个行是必定会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深信要切愿。假定你在前面这佛书告诉我们的道理世间的真正形象你认得很清楚的以后，你真的认得清楚的话，由不得你不信。如果你真的产生了这样的信的话，由不得你不愿，由不得你不产生切愿，你一定会产生很深切的愿。就像你已经确确实实晓得说那个大台风，超级大台风明天刮过来的时候，刮在了天翻地覆啊！你现在一定是准备赶快，别的先不要去管它，逃过这个风灾再说，这是必然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来了，说明天哦还要坐火车到哪里去，决定不要，不要说这张火车票还有用，这张火车票浪费掉了你也绝对，对不对？这是我们人人可以体受到的。所以这个上面经常告诉我们身心切愿，我们总觉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说起来还是没有正知见啊。所以你们如果能真实的听法，能够了解了以后啊，那个是人人会啊。所以真正做到了，印光大师告诉我们念佛不难呐，是保证你不出十天决定见效。实际上我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一生的经验当中有太多这种事实，包括我的同修。刚才有一个同学也跑在来告诉我，他说他去拜佛啊，没有拜几天，以前虽然拜过啊，那么就是拜，那最近啊我的印象当中不到五天，决定就不超过一个礼拜。他今天晚上他就来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啊拜佛的时候啊有一种什么感受，然后呢到了晚上做梦的时候还梦见看见佛啊，还有什么样，这是千真万确的。只要你心里面真的能够做到这个什么情况，同时到了那个时候你才晓得哦，这个叫做切。你了解了这个切，才晓得以前佛佛泛泛，那个时候你才了解你这个业的轻重形象。所以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第一个你必定要正确的认识，第二个如法行持。那么这地方我就很简单的就是说，那简单的至少告诉你这个心理的形象，这个解释不是一个文字，文字我可以说得很美丽很动听，听完了以后你不一定会用得上的，对吧？那么所以啊，这个我就是特别先告诉大家，你照着这个办法认真去做的话，很快会见效。万一见不到，这个里面总还有问题在，那么你尽可能的要把这个问题找到啊。这种问题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的，就是说啊讲那个佛法讲得很高深啊，总觉得你慢慢的修啦，去到时候见效，是平常一般状态，是跟真正的修行读佛事，真正的修行的话，他说那个形象就那么确实，你做的当下本身立刻有这种感受，是非之间很清楚。那么现在下面据说要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业策动我们的业是什么力量，在我们真正生死轮回当中啊，推动生死轮回的这个叫做业，而业引到它的是前面还有一样东西，见。普通在我们一身份上叫做无明，无明啊，这样。那么正在叫做正见或者智慧，由于无明所引发的这个业，有漏之业，感得生死轮回的色体，这三界之内啊，无非都是色。那么圣者份上呢，由于正见智慧所造的不可思议业，所得到的是净土，是宝土。啊，所以他前面引发我们这个业的，推动我们这业的，那么今天讲一下，这个叫做烦恼，或者叫做惑，啊。那么这个出现情况 见思惑，细的叫尘沙惑，最细的根本的是无明惑。无明，我们人人都在这个里边，无始以来也是如此，我们也看不见也摸不到，虽然一直在这里。尘沙也是如此，见思确实我们人人能够感受到的。好的，名词是什么呢？所以贪嗔痴慢疑叫无顿时啊。然后呢，下面就见，见识的话，另外一个无历史。这个地方在这地方简单的说一下名词以及它的内容，在我们身心上头的形象，使得我们自己认识了，从这个地方改变过来。看，大家都晓得了，看见有这个东西你就要这样称排句啊。真正难懂的，真正最严重的痴，我们大家是痴嘛，大家都知道无明痴没有错，这个痴的形象是包罗万象，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这个痴里边。可是最主要的根本在哪里？我们把握住了这个根本，要破除这个根本，那才对。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个根本去破除的话，这个你弄来弄去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这个总归弄不好啊。所有的佛教的各宗各派，真正最主要的差别都在这个东西上头。小乘的是为有部、经部，大乘的是唯识、中观，都主要的在这里。那么它的重心是什么？就是你所见的跟事实不符合，你说看见看错了，就这个。那么这个真正的根本在哪里呢？是这两个字，这在我们有情自己身上叫人我这。除了人我这以外，所有的外面中叫法我这，这个名词也大家都是共同的，但是解释的深浅是不同。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升起来了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并不仔细研究，如果正规修行的话，正式的修行是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说谈不到。因为由于有我执这个正东西在，既然有了我，为了保护我，那么我要获得种种的利养名闻，贪由此而来。当你要获得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家对你有了障碍，或者你自己觉得人家的障碍了呢，嗔由此而来，它本身就是个痴。然后你怀疑这样好这样不好，那是疑，是慢本身的形象，就是我总归要比你高。任何事情现起来的时候，当有个我在的话，我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所有的形象都从这里来，这个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当你正确见到了，如此来了。然后呢，这个无历史，第一个叫有身见啊，坏具见，就是那这个我的身体。当这个形象没有了话，这个就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呢，属于境界取法，非因即因，非故即故，邪见等等啊，边见、邪见都是。这个而言，我们正规的要想断除生死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断除掉。这个断除掉了以后啊，那么就是啊，引到这个业的这个力量没有了，引到业的力量没有了哈，最起码的就不产生再计说相全、借生相续的这个业没有了。这一生完了以后，停在那里，这个就是罗汉，这个就是罗汉。这一点我们现在是万万做不到。正规的来说，你要想跳出生死，就必须要的条件。那么现在我开一个方便，说还是让你呀造业，可是造业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里边的真正的形象。 然后呢你了解了以后啊，原来你就说啊，明明这个东西是没有我的地方，我误解了以后，所以啊由此而产生的贪嗔痴慢疑种种来，由于这个东西的造种种的业，然后呢感知这个身体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由于这样的染物的活业所感知的，它根本就是一个最可怕的东西。平常我们把它看成功我的观念，所以内而生心外而世间，原来是这样莫名其妙的一个坏东西啊！你有了这个认识以后，那个时候才会对他呀不那么贪着，而紧跟着晓得一切的痛苦的根源由此而来，那个时候你的厌离心才升起。而要想厌离他，自己要想修行的话，又是那么千辛万苦，那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净土法门实在是佛的无限的大慈大悲。那个时候你一心一意的，就自然不要你这个愿，不要你去也不可能，因为你很明白摆在这个地方，这个生死的形象很清楚，要你自己跳出去是恩是不可能。就现在有这个救命王菩萨等在那里的话，你怎么会不一心一意的愿望？怎么不一心一意的诚心恭敬，对不对？今天有一个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跑得来帮你忙救你的话，你一定对他升起绝大的恭敬，绝对的仰望，这个可以肯定的，我们人人可以感到这种心理形象，对不对？所以你们到了这里仔细想一想看，经上面论上面一些祖师的语录，像印光大师文超等等告诉你身心切愿，你也懂，可是跑出去啊信，你说好像我满信吧，但是那个切愿要他切就是切不起来，道理在哪里？就是这个啊。今天大家听见了这个道理，但是叫你们做还是不行，所以经上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力一向在这种染物之业的这个心业当中，这个就是心识之流，像河流一样，它很大的一股水流一直过来，你突然之间要想啊，是挡一挡，一点挡不住，这个我们要懂得，所以要修的，就是你听懂了，照着这个方向去深刻的去照它去做，而什么做法？吃，因为这个业心识之流本来就是思心所的结果，你现在要想对治它、挡住它，还要靠这个，就像一个力量。如果这个方面来，你要挡住它，反方向，这个一定要跟它正好对头，挡得住与否，看你力量的大小，对不对？但是你只要加上去，一定马上见效果。刚开始力量小一点呢，它速度就会减小。你慢慢的震得越大，它的速度是越减小，到后来它会倒退了，这个效果是必定有，我们进一步应该认识这个。所以不是听见了就说啊我懂了懂了，听见了以后，如果说你不急速的思维观察的话，明天时间这么忙你又跟着他跑掉了，等到你回来一个礼拜跑来听一趟，听的第一天觉得蛮好，第二天还有一点影子，第三天掉得干干净净。实际上你真正这个业正剩下一点点来，你怎么挡得住这么大的力量，对吧？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都应该了解啊。所以说啊，那么现在我们又进一步了解了，原来撤离我们这个业是前面由于这个惑啊，这个惑的形象是如此。那么我们要对着这个祸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一定要什么晓得它的酷害，然后呢升起对它的厌离心。这厌离心是恰恰什么，前面是对它的贪爱贪得难舍，现在呢尽量厌离，这个才是三忍所供的，佛法所供的，你用在念佛上面也是如此，修任何东西，不过只有念佛，只要拿这个一句符号就可以达到跳出生死的目的，其他的不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不往深的地方谈啊，先把最主要的几个观点先说一下，这个惑怎么产生的？平常 升起的原因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升起的原因一共有六种啊，这个火升起的原因六种。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叫做种子，这个经论上面有两个学派，唯识称它为种子，这个是有种啊。那么相中空中说它叫做随眠，那没关系，它就是随在那里，什么时候醒过来它就来了，就像个种子一样摆在那里，见不出功效来，什么时候生起来它就来了，就这个东西。换句话说，这个以前已经种下去，你是莫奈何的。那么这个水眠也好，这个种子也好，升起的以后，它升起的原因有很多条件，就是前面如果没有这个种子，它升不起来，就这样。就这个我们也经验到过，就是说你看见一个东西，看见人家抽烟，你也想抽烟，那你一定抽过。如果你前面没有抽过，你不会想抽。即使你没有抽烟的习惯，你看见人家抽，你永活要抽一下，你从来没看见的，你奇怪这个人干什么，那个什么东西，你绝对想不到抽的，对不对？这个所以种子在我们心相上面现出的力量很明显，这是升起来的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外面的缘呢、所见的对象，这个对象分两部分，第二个就是客观对象，你眼睛看见，你耳朵听见，所缘的境，就是我们那个心识所对那个境，那个境现起的时候，外面的境引发你里边的种子起来了。哦，你看见抽烟，你有抽烟的习惯，你就想抽烟。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种子的话，外面这个境界引起来，引不起你。那么这个境界分两部分，有个是无情的一般，还有一个是有情的人，就这样。所以第三个就是人，那个人呢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世间一句俗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点都没错。佛法里边尤其强调这一点，说你真正的成就与否要靠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包括了几方面，上面的是引导你，同辈的大家互相助伴，下面的撤离你啊。所以佛经里面特别说，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你真正的成就100%要靠善知识，最大的祸害也来自不知识。平常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经验，从小孩子开始，学校里到了做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来个同学了，我们呢大家去玩一下吧，你很想念书，他就说了，哎呦，他要考第一名哦，什么？你心里想，好好去吧去吧，我想这个经验都有。然后到了社会上面，你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力争上游的时候，他来什么冷嘲热笑，来几句话，你心里面也觉得更多的去了，这个是不知识。平常他不一定是如此，但是呢，平常大家哎，正好你在那里觉得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一引你跟着跑了，对不对？所以外面境以外，剩另外一个，这个境有两种，有一种有情，有一种无情，这个三样东西。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对这个东西习惯。越深越是那个，那么它引发你的力量啊是越是强。所以引发我们烦恼的第四样东西就是习惯。然后呢，下面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平常我们所听见的东西啊，所听见的东西，说你看见了人静，那个是自然而然引发，它并没有更进一步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啊，它有很多观念上告诉你如何如何，那么那个时候会影响你。这样，所以换句话说，世间的所有的邪正的教法，如果是烦恼的话，那个就是世间的邪法。真正说起来，这个东西范围很广，以世间的标准来说，那这就是坏的这种教法叫做邪法，以出世的标准来说， 整个的世界都在这个里头。这个话怎么讲？这个话怎么讲？因为所有世间的教法告诉我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为求这一生圆满，对不对？所有世间的整个的教法，它正规的也是要我们这一世圆满。我们修一个法人却相反，告诉我们这一世你忙了半天，两脚一伸，什么都没有。到临终的时候剩下来的，就像做梦一样，想一生忙了一生没有了。我们不要等到临终啊！现在任何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想一想以前的事情，就像做梦一样啊！以前就这么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价值？就是说来谈不到什么价值，对不对？而现实所有的教法，它一切主要的都在这个上头，所以我这个广义狭义我们要分得清楚啊！这个理念说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皈依了三宝啊，不要再皈依的世间一切外道。平常我们觉得外道的话，大概是一贯道吧，大概是天主教吧，大概是什么？不是，这个。